是的，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天天来到你的面前，谦卑领受你的圣言。我主，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不但要听，且要行出你的命令。求你天天塑造我们，成为你喜悦的样式，在地寄居的日子，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也在信心和爱心中建造我们，靠恩典站立，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哎呀，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谢谢，舒静还有素萍姊妹带我们诗歌祷告哈。好，今天我们经文的进度就到这个《撒母耳记上》31章了啊，最后一章。我们最近在读的这几章呢，一直就是穿插着讲扫罗、讲大卫这两个人中间哈。那这几章最后的这几段，一直都是面对着大敌压境的，然后这两个人怎么去处理的这样子的一个重点来啊，让我们看见这两个人的一些的啊，他们的这一个的反应，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一种大敌压境、这种的患难的处境当中，他们是如何做的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28章的时候，那边说非利士人起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呢，首先我们来看扫罗，扫罗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去隐基底找一个招鬼的妇人，然后用招鬼的方式呢，去把撒母耳招上来，然后去询问他该怎么办啊，你可以看到。他不是在询问神哦，他是用这种招鬼的方式去找撒母耳啊。但是在上一章，就昨天 Robin 弟兄带我们的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回到他自己的那一个生活的那座城的时候，发现哇，亚玛利人把他的整座城都给烧毁了，然后妻儿都被掳了，家园都被烧尽了哈。甚至连他的部下都商量说要石头把大卫给打死，所以在这样的绝境的当中，经文让我们看到，在上一章的经文当中，30章的第六节那里说，大卫在这样的绝境当中，他却仰望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你看到哈，在同样是在绝境的当中，扫罗的反应。和大卫的反应，同样是在这一种看起来是绝境的当中，两个人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如果说这个撒母耳记上就停留在第30章了啊，相对来讲，你看大卫就仰望神的时候呢，然后神就帮助他，听他的祷告，然后就帮助他所有失去的这一切。然后在他乘胜追，呃，在他这个追击的时候，然后他又失而复得啊，他的家人、牛羊，所有的这些东西又重新回来。如果说《撒母耳记》就停留在这一章的，相对来讲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啊。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说啊，整个撒母耳记这样没有停留在30章，而是停留在31章啊。31章这个的结尾呢，是停留在这一个叫基利波这个的山头，结束在扫罗的死亡这件事情上面啊。那你会说，哎，为什么在31章这个地方画一条线来分撒母耳记上下，而不是在30章呢？啊，不知道是不是作者他有意而为之。那如果大家啊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一开头的时候啊，百姓对撒母耳的一个恳求啊，是说你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现在这个王立起来之后，以31章这个王的死亡作为终点，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神对人的一种的审判。在何西阿书13章那里就，对于这一个立王这件事情啊，借着神借着何西阿书讲了非常非常总结性的一句话啊。何西阿先知他这么说，他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王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最后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的31章的这个经文，基利波山头的这一场的溃败，也正是应验了神对于他们要求来立王这件事情的很血淋淋的这一个的审判。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的摘要哈。整章的内容主要讲的就是，先是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基利波这个地方展开决战，然后呢讲到以色列人全军溃败，这一片非常非常肥沃的这个耶斯列平原这一块地方，马上就要失守了啊！如果这个地方失守的话，大家如果去啊，我后面有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相当于说以色列的国土的中间的地方被这一个非利士人夺去的话，相当于他的整个的国土是要被腰斩的啊，中间这一块是要被腰斩掉了，没有办法再联合起来了。然后接着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扫罗的3个儿子啊，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相继的就阵亡了啊。然后扫罗他本人就因为受了很严重的这个箭伤啊，然后呢他就说啊，免于落入到敌人的手当中受辱，他就吩咐拿兵器的人说，你要把我刺死。但是对方这个拿兵器的人怎么敢去刺死一个王啊？他还是不敢，还是说我不敢下手。所以扫罗最后是伏在自己的刀上自尽的啊。然后拿兵器的人也随之自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幕，扫罗整个的全家几乎跟还有他跟随的那些人，几乎在同一天里面啊，全部都命丧在这一个战场的上面。然后这个约旦河西跟这一个耶斯列的这一带的平原上的其他的这些百姓，然后也都弃城逃跑啊。这个圣经当中记载的就是第一个以色列人弃城逃跑了，然后呢，非利士人就占据了他们所在的这个城，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去搜罗这些阵亡者的这一些的衣服啊、遗体啊什么的，我发现扫罗其实已经在他们的这个昨天的这个战争当中已经被他们杀死了，然后就割下他的首级，然后去剥下他们的一些的军装啊，然后呢就去昭告整个非利士的全境所有的百姓，甚至把他们的这一个的尸身就挂在伯山城的这个墙上面去示众，然后把他们的这些军装去供奉在他们的这个雅斯他录的这个的庙宇的当中啊，所以但是整个的这一章当中都是带着非常非常沉重的色调的哈，但是最后的几节的经文当中，基列雅比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也让整章的内容有了一丝丝的这个温暖的这个的气息哈。他们基利亚比人听到说扫罗被就是听到扫罗以及所有的听到战争的这个噩耗之后哈，他们呢就连夜走到这个。城上面去把扫罗以及他们父子的遗体从墙上冒着死亡的这个威胁，把墙从这个尸体等等从墙上把它取下来，然后火化掉，然后并禁食7日啊，这个是基利亚比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所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再详细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13节的经文啊，总共31章啊，不长啊，只有。13节的经文，我们请哪位弟兄或者姊妹方便的帮我们读出来今天的13节的经文好吗？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就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拿兵器的人甚害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在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列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博山城墙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博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
好，谢谢，谢谢苏锦帮我们读这经文哈。那经文的话呢，我们把它分成3段来看啊。第一段呢，就是第1节到第6节，讲到父子同亡啊。然后第二段呢，讲到第7节到第10节，国土沦散；最后呢，就是11节到第13节的基列雅比的终义啊。那我们一段一段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也就是第一幕啊。经文是在第1节到第6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哈。那战争的一开始经文的一开始呢，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铺垫，只是一句话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然后呢，直接把我们抛入到这一个战场里面，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状况，就是先是以色列人在非利士面前逃跑，然后呢， 经文在第一节那里说，有在这个基利波山这一个地方被杀扑倒的。所以呢，整个战场呢，虽然没有很详细的这一个的描述哈，但是你可以想象，那整个战争呢是充满着腥风血雨，充满着追击啊，那箭像雨一样在空中飞，然后呢有溃逃的哈，圣经一开始就是说有扑倒的，有溃逃的，有倒闭的。所以在短短的这个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就有多少的千千万万的这个家庭在一夕之间就遭受了灭顶之灾。我们昨天在纽约街头，在这个 Chinatown 附近走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地方叫911的纪念广场，那一个个的名字列在那里，其实也让我们回想起有多少的家庭啊。当时也是在一夕之间，突然之间就失散了生命，有2000多个家庭在一夕之间就完全的破碎掉了。圣经在这里说，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扫罗的这3个儿子也相继就死在父亲的眼前。但看到这个约拿丹的名字也在里面啊，哎呀，真的是心碎。这么一个对神有信心的，大家如果还记起前面我们读的经文，在14章的时候啊，约拿单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是对神那么的有信心，他是那么的勇敢，冲锋陷阵，然后跟大卫有那么深的友谊。这样子的一个约拿单，如今也倒在这一片的山头上，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他跟这一个父亲，跟这一个悖逆的父亲一同承担着这一个悖逆的代价啊，因为他跟他的父亲是一个共同体，同一个家，同一个国度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可惜，很唏嘘哈，但是我们看到悖逆的代价往往不是人独自来承担的，总是常常都是牵连一些无辜的人。扫罗的悖逆，就牵连到这么好的约拿丹，也同样承受代价。所以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当一个群体当中，当我们教会当中某一些群体陷入到这个罪当中，罪的结果不会只落在某一些人身上，而是常常都是落在整体，整个群体的身上的。那我们把镜头再从约拿单身上转到这个扫罗的身上来啊。经文在第3节，经文说：“士派甚他，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那扫罗在这个战场上面呢，我们看到说他就受了很重很重的箭伤，然后呢，他就要吩咐身边的人说要把他给杀死啊。弟兄姊妹，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扫罗在上战场打仗之前，他知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可能是知道的，而且很可能是知道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就因为非常非常的惧怕。我们前面讲到说，他就夜里就去找这个交鬼的这个妇人，就这个去访问这个隐多尔的这一个的妇人，然后呢，他是亲耳在撒母耳的耳中就听到，已经把结局其实已经告诉他了。他说明天你跟你的众子必跟我在一处了，也就是说你跟你的众子明天上战场的时候就必定要死了。所以你说他上战场之前，他知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子的结局？其实是知道的啊，他明明知道这一场的征战是去赴死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回到军当中，仍然去代理这些军兵去跟敌人有正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战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悲壮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也算是很有勇气的，对吗？但是弟兄姊妹， 神真的要人有这样子的属肉体的勇气吗？No，神要的是不是我们这种被位置、被自尊、被血气所支撑起来的这一种的孤勇？神要的是人因为信靠神而生出来的那一种的刚强。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到最后绝境的时候，扫罗不是去问那个交鬼的妇人，而是在这个他像大卫一样，在这个绝境当中去求问神，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从弟兄姊妹从外表来看，哈，扫罗跟大卫其实他们两个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两个都是被高利的王。大卫寻求神，扫罗刚开始的时候也寻求神的，也很谦卑的寻求神的旨意，对吗？大卫犯过很多很多的过失，扫罗也一样，有很多很多的过失。但是这两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分野，最大的这个区别是在于，他们真正的心底到最后的那一个关卡的时候，他们对神到底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对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大卫他不单单是在外面，他寻求神在外表上他寻求神，他心底里面也真的是为神留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的。但是扫罗呢，我们看到他在外表也保持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姿态，但是他心里面可能真的是没有真正的让神成为他心中的王。也就是这也是解释了说为什么。大卫在每一次那么严重的跌倒之后，然后匍匐在神的面前，然后去悔改、去认罪，神赦免他。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到最后的关卡的时候，他其实是凭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独自的、很悲愤的、很悲壮的走向死亡的。在经文的第4节那边，他就跟拿兵器的人说：“哎呀，你就把我这个赐死吧，免得敌人怎么样来凌辱我。他最后念念不忘的还有自己的尊严啊。如果说他到神的面前，到最后的这个关卡的时候他是在神的面前悔改跟呼求神的这个帮助，会不会不一样呢？就像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想到新约的犹大，他到最后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懊悔自己出卖了他无辜的老师，对吗？但是他却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悔改，所以呢，到最终的最终，到底我们靠的是我们自己呢，还是靠的是神？回到自己的这一个念念不忘的自己所谓的这一些的面子、尊严，或者自己所看重的一些事情的面前，还是就最终是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成为了人最重要的分野，也成为了扫罗跟大卫之间的最重要的分野。那最后也再提一提哈，最后提一提，扫罗曾经很多很多次呢，想要借着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想要把大卫给除掉的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他却扑倒在非利士人的面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到经文在。加太书第6章第7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一条属灵的定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种的是什么呢？我们未来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幕就是国土的沦丧。如果说前面的这一节到第6节讲的是个人跟家庭的悲剧的话，第7节到第10节我们就看到整个的这个悲剧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的民族，成为了整个民族的灾难，成为整个国土的沦丧。第7节经文讲到说，住平原那一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并以色列军兵都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了。以色列平原是一个非常非常肥沃的地方也是非常具有战略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刚前面也提到了，如果这一块土地被非利士人去夺去的话呢，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土就要被腰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惨的。前面讲到说， 百姓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们就向神求一个王要治理他们。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光景比立王之前还要更加的凄惨啊！我们也看到说，真是神所不喜悦他们做的这一些的立王的这件事情，他们真正坚持要做，神任命他们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承担了这一些。真的是非常凄惨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局，以至于，就像何西阿书说所当啊，何西阿书所说的，你们所依靠的王，非但没有能力让你们在城中得以拯救，反倒因为他们的悖逆，把整个的民族拖入到更深的沦丧的当中。那这一个扫罗，他一生也都是那么爱自己的颜面啊，自己的这个面子。当那些妇人在那里唱歌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的面子也挂不住了，心里的这个嫉妒也非常非常的让他陷入到这一种的离弃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当中。这么要面子，这么要体面的一个人，最后在战场上却遭受非常非常大的这一个的凌辱。也就是在第九节的经文，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第二天就上战场去，发现这些阵亡者的一些衣服，然后也看到扫罗以及他的儿子们，就是在这个当中已经被他们都，已经都死去了啊。所以呢，就割下他们的首级，然后呢，去宣。这里有一个细节哈，第九节，还要报信给他庙里的偶像，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庙里的这个神他都不知道，还需要去报信给他知道哈。那这个亚斯他录的这个庙呢，他们把这个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的庙宇里啊。亚斯他录为什么是亚斯他录的庙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庙，为什么是放在这个庙里面呢？我查了一下，说这个亚斯他录这个神呢。他是负责征战的，战争的神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庙宇的里面。那圣经在第十节这里讲到说，将这些扫罗还有他的儿子们的尸身钉在伯山城的城墙上面啊。伯山城呢，在这幅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扫罗时代的这个伯山城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子，它是在一个相对高的这样子的一块地方上面的啊，所以在这一块相对高的一个地方上面，然后在城墙上面把这些尸体挂起来的话，下面都可以看到，远远的可能都可以看到，或者是整个的就是宣扬说这一个他们大大的得胜。好，那我们到了最后一幕啊，时间的关系，我快一点啊。最后一幕呢，就是在这个整章的故事，我们前面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壮跟凄凉，也充满着耻辱的啊。但是到最后几节，从11节到第13节的经文，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些的温暖。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扫罗最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谦卑跟随神的一个肯定。圣经说。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了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情，他们中间就有勇士起身，走了一夜啊，大概走了20多里路，然后呢，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的墙上给取下来，然后再送回到基列雅比那地方，用火把它烧掉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基列雅比人？基列雅比人其实是在扫罗刚刚登基的时候。是他不顾一切把基列亚比人从这个亚门人的手中给救出来的啊！当时这些基列亚比人要他们被亚门人给屈辱，说甚至要把他们所有人的这个右眼全部把它剜掉嘛所以呢，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扫罗就通知了12个支派，通知了所有的。人，然后呢，去把基利亚比这一个支持去成为基利亚比的援军，然后把他救下来的。所以这一个事情，基利亚比人没有忘记扫罗的恩情。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的当中，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被非利士人发现的危险，连夜 就走20多里路，然后去把扫罗还有他儿子的尸体把他这个救下来啊，所以让我们圣经当中的也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词再次的出现，就是 hesed，就是这个慈爱、这个忠诚这一种的爱，就是不管你对方是失败还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当中，甚至是要面临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的巨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当中，仍然愿意去付出的这样子的一种恩情，这种的恩典叫 hesed。所以我们看到基利亚比人就将这个扫罗的遗体火化啊，其实火化在当时不是最常见的这一种的丧葬的这种的方式啊，当时他们都是直接埋土里的哈，不会火化，可能当时的尸体都已经非常残破不堪了，所以他们就把它火化掉了啊。圣经在最后说给还禁食7日，以这种很沉痛的方式来为这位王来致哀。圣经到最后的时候呢，让我们还看到有一棵树哈，这棵树呢。有一个这一个树的这一个细节，就是说把它葬在这个垂死柳树的下面啊。去查了一下这棵树，这棵树今天叫做怪柳那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一棵垂死柳树的话呢，其实昨天我们在纽约街头走来走去逛街的时候，我女儿就问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到另外的一个 Chinatown 也去看一下？另外一个 Chinatown 呢是在哪里？叫法拉盛那边。法拉盛那边呢，说有一个地方可能是叫布鲁克林哈。那布鲁克林呢有一个小说叫布鲁克林。”布鲁克林的一棵树，有一本小说是写着一个在艰难的处境的当中的一个人，他如何突破那一个艰难的环境，然后在这个地方生存，并且在那里发展他的家庭。常常布鲁克林的一棵树，常常某一些的树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历史的发展的。保罗其实在生前的时候是坐在一棵垂死柳树的下面，那一棵垂死柳树的下面叫基比亚的垂死柳树的下面，他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的。他下令屠杀挪伯城里面那85位无辜的先知，然后把城中的男女老幼都把他全部给处决掉了是非常非常残忍的。所以今天他死了之后，站在垂死柳树的下面同一棵树也见证了他生命的两个极端，一端是滥用这一个他手中的这个权柄，用他这个血气，然后呢，让这一些无辜的这么多的祭司以及城中的男女老幼丧生在这个他自己的权柄的底下，另外一端呢，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终结在这一棵的垂死柳树的下面。所以弟兄姊妹，某一些的树，某一些的记号，某一些的细节，做出了很多很多无声的这一个的记录，让人们在这一个这个世代的当中，让这一个整个的人的生命当中，你好的、坏的，什么都全部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在神面前的每一个意念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所以求神来怜悯，到底我们每一天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是照着我们的血气来做事情，照着我们的血气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参与到神国度的各种的宣教的当中，还是说我们是跟随神？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的罪，都有带来相应的这个结果，而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时常的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和神的面前。最后就是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第一幕就是讲到基利波山头这个父子同亡的阵亡的这样子的一个血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二幕就是第二日早晨，整个的 整个的这一个的以色列的版图整个的溃败，然后百姓这个逃亡之后，然后祭司人他们在这个地方整个的占领，然后在第三幕的当中，我们就看到基列亚比城当中他们的这一个连夜奔走的义举哈。所以我们在历代志上有一句对扫罗的一个总结是这样子对他的总结的他说扫罗死了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不肯求问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扫罗的这个总结，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大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不是常常都忘记了我们需要每一天来到我们的主恩座前求？我们常常可能会去外面寻找一些人生的一些答案，去外面寻找一些现在面临的这些困惑，或者是我们的挑战的一些的答案。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读我们手中的这一本的圣经，好好来读神的话，好好的来明白神的信意到底如何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呢？所以最后也是跟大家一起记得这些经文，不在31章，也是在历代志上的10章13到14节，对于扫罗的这个的总结。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不肯求问耶和华。愿神来使用这节的经文，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提醒。好，我今天的分享先停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分享提问。
或者我这里回答一下。谢谢师母的这一个分享圣经。今天的这一章的圣经呢，其实有很多需要圣经的这个背景来帮助我们理解的。特别是今天这里讲到的这个基列雅比人啊，师母刚才已经是分享了一部分。但是大家如果再去更多的追问，为什么基列雅比人对扫罗家族这么忠心啊？还不单单是因为扫罗登基的时候马上去救这个基列亚比城啊，那为什么扫罗这么激动的？这个甚至有圣灵感动的，要赶紧去救他们呢？其实要回到四世纪，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查四世纪19到21章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黑暗的那个事情发生啊。其中有一件讲到一个利未人的妾在基比亚遭众人凌辱致死，后来呢，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呢就回去之后，把这个他的妾分割成12块，然后在支派当中这一个行走，然后呢就其他的支派就联合起来，然后去攻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然后把便雅悯支派呢几乎灭尽，但是呢稍微还有几个幸存的男丁。后来以色列的众人就讲：“哎呀，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便雅悯人这个全部灭绝呢？”后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什么办法？这个办法也是很糊涂愚蠢的办法，就是他们查了一下呢，发现没有上去征战的呢，就是这个基列雅比人。所以呢，他们又去击杀这个基列雅比人，把那个基列雅比人这个除了400个还没有出嫁的处女之外，所有的这个居民全部都灭绝，所以呢，又把这个剩下的这一个400个处女把他们许配给这个便雅悯的这个剩下的那些男丁。所以呢，有这样一层关系呢，也就是说，这个作为便雅悯支派的这个扫罗，他其实他的母系的这个血脉就是基列，就是雅，就这个是吧？基列雅比人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们是一种怎么说啊？这种血亲的这种关系啊，有这么样的一种关系在，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理解为什么。这个扫罗登基的时候，第一件的大事就是去解救这个亚比城，然后呢，到我们今天31章刚好过了20章啊，31章撒母耳记上结尾的时候，也是呼应这个11章啊，11章的时候是扫罗登基，他做一件大事是解救这个亚比城的那个基列亚比人， 那么到这个撒母耳记这个结束，扫罗啊这个去世的时候，那就看到这个亚比人是挺身而出，哇，穿越敌境，连夜去夺回这个扫罗跟他儿子的这个遗体予以安葬啊。所以这里还有这样一层的背景关系在啊，这个可能对我想补充一下嘛，或许对大家有帮助嘛。好，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你的读经感想都可以谈啊。
谢谢牧师，我在查的时候也返回到史诗
没有
记
事，
第21，
啊、哦，有
听得
了有
到
了，
吗？
可以了，现
哎，
在。
在查的时候到史诗记第21章，因为特别是利亚别人被他们杀，妇女大都击杀了，留下了400个未嫁的妇女啊。对，所以在这里。又重新见到了，一个是母前面是，其实我在想，利亚比人真的还挺心怀宽广的，因为要讲的话，以色列的众族实际上是对他们极其残忍的罪，把灭族了，几乎只留下了100个。当如果只留下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嫁给了缅人，那基利亚比自己还在，就是是不是都已经没有了？如果是从父系上面计算的话，是不是都已经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族，是不是已经都不存在了呀？不过圣经
有点问题。
可能也比较，有时候写的比较文学绝对化，留了一些，因为第11章他们已经出现了，所以这样现在在读的时候，能够圣经前面后面的这个一个宗族一个支派一些人给他这样连上的时候，就更加成了一个丰富的。历史画面，今天是我指出来的，有一个是读的时候没有看到的惊喜的，就是讲到那个垂丝柳树下哈，最后的这一章，前面还，我是看到柳树，因为经常提到各个树，都没有太在意，然后回去看前面，确确实实罗。杀那个祭司的时候，多益残杀那个祭司的时候，确确实实这件事情就是放在了那个扫罗坐在同一个地点的垂死柳树下，最后这个埋葬在那里。我觉得这个细节也蛮震动我的，一些事物。
是，谢谢这个妹妹的回应。刚才师母也讲到了，我们昨天去看了这个911的纪念馆，以及那个原来的建筑上所建起的2个方形的水柱啊，这个水池啊，水池的建筑风格就是，外面一个大的这一个怎么说呢，四方形的框，然后里面又是一个内凹，就是陷进去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一个。下水吸进去那个造型啊，其实这些造型其实都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的生命流逝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纪念馆的那个建筑，想到911那些逝去的那些生命，今天我们在这个垂柳的这个画面当中，也想到了圣经里面的这些英雄升起。英雄要落幕的这个感慨啊，所以也巴不得神能够激励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啊，在我们的余生当中，能够摆上自己为主所用。好，感谢主。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有这个分组的时间，我们请师母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分组吧。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要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主你自己话语的面前，让我们看见借着撒母耳记下最后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31章的经文，主啊，你向我们来提醒，真是当我们看到这一幕幕的这一切的悲壮跟悲伤的这一章的场景的时候，主啊，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无论是逆境或者是顺境的当中，让我们来寻求你，就像大卫在他的绝境的当中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个绝境跟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就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披麻归的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而不是陷在自己的这个的悲伤跟绝望的当中。因为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而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唯有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让我们可以借着每一天在你的话语面前更深的经历跟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我们的这些人生的这些关键的这一些的关头的时候，我们来学习，我们才明白来晓得如何的来寻求你，并且认识你自己的属性，认识你自己是这位蛮有恩典、蛮有 hesed、蛮有恩慈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我们赶紧。